已经说到了这个嘞，种姓的这个一些分类，就是有退的，不退的，有这个决定，不决定的这些差别。那么，这个过失啊，是接下来这个内容啊，是说到这个，对种姓。对菩萨种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六课，以说种性品类，次说种性过失，即曰因知菩萨性，略说有四师，习惑与恶友，贫穷属他故，就是一共有四种。四种的话就是分别是呢，习惑、恶友、贫穷、属他，这四种会令菩萨这个嘞退堕。那么习惑呢，就是说起种种烦恼啊，跟烦恼相应，这是习惑。恶友就是恶知识，不是善知识，不是善友，那么受恶知识的影响呢，这菩萨呢这个退心啊，或者是呢这个呢放逸啊，那么这个是恶友。贫穷就是这个缺乏资具啊，没有这相应的种种资具啊，来维系，让这个菩萨呢处于这个呢困境。就比如说缺乏衣食啦，这个等等事情。属他呢，就是被他所系属。我们讲说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自己这个嘞，相应的这个嘞，活动的决定权。这四种因素呢，会让这个菩萨呢，退失，产生过失。四曰。菩萨种性过失，略说有四种，就是有四种种性过失。这些种性过失并不是说这个菩萨种性的人本身有过失，这个过失就是对于这个相应的这个菩萨种性啊，发心啊，行菩萨行，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产生阻碍，产生这个呢障碍，所以称为过失。就是有这种四种过失。有内在的，有外在的。这个内在的是第一种，就是依者习惑，功德不行，烦恼多行故。这是第一种，就是发了菩萨心啊，这个或者是。这个行菩萨行过程当中啊，菩萨呢他没有这个精进于道业，精进于利他行，起相应的这些功德事情，比如说谨守身口意啊，不违反这个菩萨戒啦，这个去闻思了法理啊，他开始这个来放逸，或者是放慢了。原先呢经常的很勤快的啊，坚持啊，这个嘞做观修，坚持嘞这个实际当中去帮助其他友情，利益其他友情，那么后来他慢慢开始放慢了，懈怠了。烦恼多行故，就是杂染性的烦恼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或者生了疑惑了，这个长久修习菩萨行呢，究竟有没有意思呢？所以像有些这个故事啊，有一些僧传里面就讲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呢，他本来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也经过一些时间的这个努力坚持，后来就觉得了这个修菩萨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时间久远啊，那么长的时间，那就退了心了。就是想求这个解脱，想求能够证得涅槃，所以就又转向于这个声闻心，积极的发心呢，赶快呢， 要证果，要证圣位。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开始退失，退失相应的这个呢菩萨行，乃至于根本的这个菩萨心呢也发不起来了，那么这个是呢烦恼多故。这烦恼多故呢，以大乘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包括这个习气，就不只是说我们通俗一般讲的这个以声闻意里面所说的烦恼障的这种烦恼，还有包括习气分呢，包括这个广大心的不能发了，就像般若经里面有一些地方谈到的一样的，就是你退失菩提心呢，行诸善业，这个犹如魔似，就是一种障碍。从大乘这个发心来讲，从大乘的这个境界来讲，那如果从这个声闻心或者世俗心上来讲呢，那就是没有过患。就像戒学一样的，这个依这个世间义的话，你这样的要求啊标准呢、就是已经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很善良的人。但是如果就这个出世间解脱上来讲呢，这还不行的，还不够的。你在这些比如说像沙弥戒里面讲的一样的，你这个歌舞往观视听啊，这个香花漫香又涂身呢、这些之类的。那么从世间的这种互相伤害来讲，并没有这个什么过患。但是如果是说依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厌离心，这个谨守身口，亦不放逸，解脱来讲，那就是一种过患，就是有一个呢粗细的层面。所以这里讲功德不行呢，烦恼多行故，是依这个大乘菩萨愿，就依这个菩萨行来讲的。如果习相应的惑了，就退菩萨种性。第二个是恶有，恶有就是恶之时，离散之时，侠避人故。善知识呢，就是能够引导你啊，精进这个大乘行，这个坚固大乘心的，那么这个是大乘善知识。侠避人的话，这个避人的话，就包括生缘的发心呢，出离心呢，也包括就是说世间呢，种种染污心烦恼的人，这些都包括。那你要接近的话呢，他们有相应的这个嘞。这个兴趣志趣，他可能是世间志趣，可能是声闻志趣，也可能是世间上呢，这个嘞，严重烦恼的这个志趣都有可能。通俗来讲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什么样相应的群体在一起，那你就容易受这个群体的影响。相应的人呢，他有这样的志向，这样的意要心、欢喜心，他会影响你。这个一天一天呢，久了了就会改变。初开始呢，可能还会有一点这个正念，但是久了就会容易呢退失。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从爱以下呢是外缘的，第二个呢就是恶有恶之事。所以他比如说他赞叹呢，你应该呀，发出离心呢。赶快求解脱了，断烦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了。要这个长久修学了，广行种种自他爱利的事业了，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这一讲一讲呢，也会觉得有道理，是这样子。这是第二个，就是过失。第三个，三者贫穷，所需重具，皆乏少故。就是说行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菩萨呢缺乏资具，比如生病的时候没有这个医药啊，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没有衣服啊，这个长途的跋涉了，也非常的这个疲乏了，没有这个嘞住处，没有这个嘞居住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些都是嘞重具乏少，也会容易退心。这个讲这个菩萨修忍辱啊，有耐怨害忍，就是还有这个耐这个疲乏忍，就是说非常这个辛苦啊疲乏了，能够忍受，能够承受得了。那么如果是种种资具啊， 的缺乏，菩萨的这个心智也是会受的影响啊。我们讲说这个六度圆满呢，忍辱波罗蜜圆满呢，到圣位菩萨以上逐步圆满，他有这个出世间慧，所以种种的这个艰苦的环境都不会呢改变他的这个想法。那是前面讲到这个种性当中啊，决定种性，决定种性，真正到什么决定呢？就要到初地菩萨以上，才是这个决定种性，他已经呢，见得空性慧了，心里面呢，与这些种种镜像呢，能够观如幻如化，不会为这个镜像呢，所障碍。第四个是属他，系属于人不自在故，就是被人所系属，就像古代呀，有奴隶呀，奴隶的话呢，每天就是跟这个奴隶主啊，做事情，他本身没有人身的自由，这个做什么事情呢，都不可能自在自主，第四个这个过失了，就是系属于他，这个是菩萨了会退心的四种情况。那么这个是第六个。第七个呢是说利益，以说种种，以说种性过失，次说种性功德，既曰功德亦是种，虽堕于恶道，辞入复数出，苦薄及悲生。就是说菩萨的这个功德，这里就是功德了，实际上就是讲的对于这个菩萨种性呢，有这个圣意作用的，有帮助作用的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呢，对于堕到这个恶道里面呢，他能够辞入，出的时候能够速出。辞入呢，就是他不经常这个呢，堕到恶道里面，堕到恶道里面的时间呢少。第二种情况呢是速出位，就是他堕到恶道里面呢，时间也很短，不是很久很久。第三个呢就是说了，这个苦薄，就是逼恼的事情呢少，逼恼的事情少。第四个是悲生，就是菩萨这个具种心呢，这个菩萨种心的人呢，这个悲心深重，悲心深重。四曰菩萨种性虽有如前过失，就是虽然有前面的种种过失啊，容易这个嘞影响，容易退堕，但是也有相应的这个功德，就是相应的利益。若堕恶道，因自于中复有四种，就是说这个有四种呢，功德，有四种功德。第一种呢，就是说了，辞入，这个辞入，辞入呢就是不受堕故，就是菩萨呢，他也有这个呢，因为恶业的关系啊，堕到三恶道里面。是佛的本生堂里面呢，讲到佛某一世啊为牛丸呐、为象丸呐、或者某一世啊也堕到地狱了，种种的情形，都在行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啊，都会有。但是菩萨的这个呢，不速堕，就是不会呢常常的处于这个呢，这个恶道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速出这个不久住故，就是相应的这个时间呢，他不会这个嘞久住，就不会久住，就是他堕到恶道里面呢，没有多久就出来了，不会久处在这个嘞恶趣里面，好像是《杂宝藏经》里面呢。讲到一个故事吧，就是讲佛的过去本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在家呢是一个樵夫啊，家里面很穷，然后呢他就是每天以砍柴为生，换来这个钱呢就是 这个赡养他的母亲，赡养他的老母亲。最初的时候呢，家里面很穷啊，没有多少钱，只有2钱。然后后来慢慢呢就好一点，有4钱。后来慢慢又好一点，有8钱，能够供养他的母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后来有一次呢，就是遇到一个人呢，一个朋友呢，就跟他说起来要去海里面去采宝，要去这个来取宝。那么他听了以后啊，就受了这个朋友的怂恿，就是鼓励他，就是说你老是这样砍柴也不是个事，不然我们结伙一起去采宝，将来你要采了很多宝啊，就发财了，就不要再这样过这么辛苦的生活了。他听了之后，他就起了心呢，就要走。一走呢，他们家里就是他跟他母亲两个相依为命，他一走了的话，这母亲就没有人照顾，所以他母亲就不同意。不同意的话他坚决要走，后来坚决要走呢，就是抱住他不放，他就把他母亲推开，推开呢还这个好像这个头发了，还这个抓了这个一些这个断了，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后来就跟着这个朋友啊一起去采宝啊，采宝的时候采到了，然后就回来。回来的路上呢，走走走走到后来就是这个迷路了。迷路了的时候，他继续往前走啊，就是看到前面这个嘞金碧辉煌的，他想这个也许是个什么好的住处吧，或怎么样的。结果走得再近前的时候，看到是一个宫殿。宫殿的话呢，就是这个走进去啊，没有其他什么人，然后就看到一个大堂里面呢。有一个空位子，然后两个这个天女啊，在里面，然后就说，这个招呼他，他就问呢，他说，你们在这里没有人坐在这个地方呢，那这是为何呢？他说，我们专门呢就是来等你的，等你到这里的，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呢，住了一些时间啊，觉得这个种种的这个花果啦，周围的环境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快乐，那么他过了一些时间之后，他想，这个地方这么好啊，会不会有更好的地方呢？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地方，继续往前走。走的时候又遇到一个更殊胜的地方，就是背于现在这个他以前看到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他又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又继续往前走。那么走到第三个地方呢，也是。就又背于前，就比以前的这个更殊胜。那么待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就又走啊，走的时候看到前面也是啊一片这个嘞，这个金碧辉煌的样子，到处都是这亭台楼阁啊，有这个大宫殿。那么他走的时候一进这个城门呢，就是门就关住了，结果看到里面的境界呢都是。很多人在受苦被人所驱赶呢，所奴役，然后他就想出去，结果出去出不去了。这个守城的人就说了：“你知道吧？你已经这个嘞，堕到这个禁边地狱，在这里呢，你要受苦。”他说：“为什么我前面这些环境都这么好啊？到了这个地方，那么受苦哎？那么这个。”鬼王呢就讲了，说你在前面的时候啊，是你过去的这个嘞，善业所感啊，你先呢，侍奉你母亲呢，积累了善业，所以到这个地方呢，来了之后呢就受苦，后来你又离开你母亲，又造了这些恶业啊，忤逆不孝，所以呢就赶到这个地方呢受苦，就给他带一个铁罐呢，就是到处都是吃的，戴在他头上。然后这个头啊都好像又裂开一样的那么疼痛，非常的这个嘞难以忍受，同时呢要附的这个缘呢去跟那个地，后面有人在驱赶着他们，但是他看到其他的人呢都像他这样带着铁罐呢，这个到处都是吃，受了这些种种的苦，他就起了极大的这种呢悲悯心，他就想呢。我一个人在这里受苦啊，这么疼痛啊，其他人也是一样的，那不如其他人呢，都给我这个放到我身上，让我一个人来受苦。 结果他这一念想一起的时候啊，这个鬼王就呵斥他了，他说为什么你这样，你怎么这个开小差了，就一棒子打过去，就把他这个打死了。打死了以后，他就从这个禁鞭地狱里面呢又转生到这个天界去了，就是他当时候起了这么一个善念的力量。那我们这个在善趣里面来讲呢，相应的环境要好一点，所以人都希望能够长寿啊，希望能够久住，就是怕死。但是在恶趣里面呢，是苦恼的这个来境界，称为三恶趣。相对来讲呢，就是愿意，希望，能够早点出来，就是求死啊都不得，想死都不容易死的。但是它相反的力量呢，就是起善念，起善心。如果起善心呢，那么就能够从这个恶趣里面脱离出来。那么这个释迦菩萨呢，他往昔生当中的这一个故事，这也就说明了这个菩萨种性的人呢，他的善念重，他相应的这个悲心重，所以遇到相应的境界的时候，他即使堕到恶趣里面呢，能够早一点出来，不会久住于这个嘞恶趣当中，所以他不速堕恶趣，能够久出。如果是圣位菩萨呢，就更不一样了，他这个能够见法性、见空性呢，是忍而不正，不取证涅槃。在大多多论里面也有相应的故事来比喻啊，就讲说这个有一个国王呢，他这个就是想呢，要有这个羊的肉啊，能够不肥，但是这个羊又很壮。那有一个贤明的，有一个聪明的大臣呢，就养了一只羊呢，远远的地方呢就拴着一只这个狼，那么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危险呢，所以这个羊吃草啊就很谨慎，所以就不会这个嘞，放逸啊，睡觉啊，睡眠呢、过多，然后呢长得非常这个嘞，多的这个嘞，脂肪肥肉，那么后来他就献给这个嘞，国王，就是这个国王呢就很高兴呢，就问他是怎么样养这个羊的，他说我就在附近呢放一只这个狼呢，所以他的话呢，会很认真的吃草，但是也不会放逸，所以就会长得这么的壮，又不虚肥。那么这个菩萨他相应来讲有这个空性慧，来做这个嘞观察，不会这个嘞堕于世间的这个种种嘞贪着追求，但是又有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摄入了，他这个出于世间又有空性慧的这个这个安忍安住，所以他能够久处世间利益众生，而不这个嘞随世逐流堕入在这个世间当中，那么这个就是更加殊胜了，就是更加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两个，第三个呢就是苦薄，逼恼亲故，就是这个菩萨呢，他这个相应的这个痛苦呢少，痛苦少，这个逼迫的这个作用呢少，就逼恼亲。四者悲生哀悯众生亦成就故，就是菩萨的这个悲心呢深广，这个在利益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在他这个种种逆境当中或者受苦当中啊，他进一步会想到其他众生的苦，而不只是停留在自己环境上的苦，由自苦而念他苦，乃至于从种种这个因缘上了来观察自己，从而这个更进一步警惕自己，就是说遇到种种不善境这个不好的境界的时候，逆境的时候，就观察了这个自己啊，这过去宿世呢有种种相应的恶业，所以更应该警发其心呢，远离相应的这个恶业，那就不会堕入这些嘞苦的境界。其他种种这个众生呢也有如是的苦，应当呢 这个发心应当呢做种种饶益，所以菩萨在恶趣当中呢，这个嘞有相应的这些功德，就是有这些相应的事情能够顺益菩萨种性，这个菩萨种性啊，这个相应的资粮呢会增长，会成熟，这个是第八个。第九个呢就是说金种玉，就是以这个金种来庇喻，庇喻这个嘞，菩萨，以说种性功德，次说种性金币，即曰：譬如圣金性，出生有四种，诸善及诸智，诸净诸通故。就是以这个金的这个嘞特性，金的种性来比喻，这个嘞菩萨的这个功德。金性的话，它的殊胜呢，有这个嘞，这个嘞，种种的嘞，好处，有种种的作用，就是能够做成种种装饰具啦。贸易的时候它能够做很大的价值了，有这些，那么这个金的这个色泽呢光明，这个金呢很纯净，没有相应的这个垢染，这个金呢是调柔的，这是金的种种这个殊胜。那诸善及诸智啊，就是相应的这个菩萨呢为一切善根所依止，能够出生无量智慧，能够这个嘞净化这个嘞自心，升起相应的这个神通变化。那么这个是菩萨的相应的四种这个嘞功德，依这个经的这个殊胜来做比喻。四曰：经性经圣经信者所出四义，就是说这个经的特性呢，以它的这个殊胜来讲的话呢，有四义。第一个呢是极多，第二个是光明，第三个是无垢，第四个是调柔，就是说这个金子了，它有这些特性。极多呢就是说这个金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嘞这个价值，很多的这个意义，能够比如说我们用金呢去交换东西的时候啊，能够交换很多这个嘞物质，能够交换很多物质，用金来打造器皿的话呢，可以做成这个装饰品，做成很多的这个器具，都是很好的，如果依金来做的话，第二个就是光明呢，就是说这个金的色泽啦、透亮呢，这个金的这个色泽啦、圆润呢，等等之类的，能够闪光这个金子啊，第三个呢是无垢，就是这个金啊经过炼之后啊，它是没有这个杂质的。是这个嘞很纯净的。第四个这个金呢炼了之后啊，这个金啊它的这个金本身的特性呢是柔软的，所以在加工的时候啊，这个捶打啦、制造啊，都能够适合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嘞这个制造，那么这个是调柔性。菩萨种性一耳，菩萨的种性呢也类近于这个金性一样的，有种种的殊胜。第一个呢是依者为无量善根依止，就是菩萨种性呢是无量善根的依止，这个具种性的这个菩萨呢，他有这个大乘的自愿，大乘的这个信心，要行广大行，要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嘞，众生界了，唯一一直这个努力精进下去了， 做饶益有情的事情，做成熟自他的这个嘞事业，所以能够出生无量的善根，不是一生一世，就比如说声闻发心一样的，最快的呢是三生成就，最慢是六十小劫，所以他的时间呢短小有限，成就以后呢就是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自如真，就入无余涅槃呢，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声闻发心呢是有限的，所以善根有限，善根有限，声闻里面如果修得久的了，这个善根又深厚一点，修的这个短的善根就没那么深厚，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声闻行的这个圣者当中啊，他们这个智慧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智慧深广，有的智慧呢，要有局限一点，要少一点，是这样子。第二个是无量智慧所依止，就是说，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啊，这个依止就是根源，就是以这个大乘种性，以这个菩萨种性为一，一个菩萨种性为一，菩萨由于这个久修学了，积累这个智慧之量，所以这个智慧呢无量。第三个为一切烦恼障所知障得清净依止，第三个就是为烦恼障呢所知障呢这个清净所依止，就是具备这个菩萨种性的人，并不是说他是大乘种性呢他就已经解脱了，已经成佛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具种性的人，他会有这样的发心，发心之后相应会有这些事行，不会得少为足啊，助于这个呢化成，而是呢去入宝所，一定会要去向这个呢无上菩提啊，这个圆满的佛果为究竟。所以从这个因相应的影响和决定了，这个样的果，圆满的果，那么在果地的时候呢，佛的这个智慧呀、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习气分呢，这个所知障呢，完全的断除了，完全的清净了。所以这个菩萨种性，从这个因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就是这个一切烦恼障智慧障能够转依清净的依止，就从这个依开始，就从这个依止开始。四者为一切神通变化所依止，这个要联系像大乘的一些境界里面所谈到一样的，是这个四地菩萨还是哪一地菩萨之后，菩萨呢就是能够一念当中，刹那刹那入灭尽定，就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就这么殊胜的功德，就是定上面呢具备善巧，具足善巧，因为菩萨是久修久学了，时间久啊，这个精进呢，这个嘞，不已精进不断，所以一切神通变化所依止，能够出生一切神通变化，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他这个是。这个随类分身呢、随类现现，像地藏王菩萨等等，当然这些呢是果位菩萨了，果位菩萨就是呢就是佛，佛他在以这个菩萨身来示现，来度化众生，能够为做一些神通变化的依止，这个类菩萨种性。第九个呢是说宝种欲，以说种性精性蔽，四说种性宝性蔽，就是比喻这个菩萨种性大乘种性呢，犹如这个宝一样的，犹如妙宝，犹如妙宝，即曰譬如妙宝性四种成就因，大果即大智，大定大义故，就是说能够成就大果，能够成就大智，能够成就大定，能够成就大义，就是如妙宝性一样的。四曰妙宝性者四种成就所依止，一的真成就依止， 二者色成就一智，三者形成就一智，四者量成就一智。这个妙宝啊，比如说讲这个摩尼宝妙宝，前面还讲了这个僧宝啊。那么这个摩尼宝啊，用这个川幡呢、供在这个高处，以相应的这个呢供养仪式供养，它能够随这个求愿的人呢，想求愿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然后呢会有一啊变成多，由这个劣呢变成胜，就是没有那么好变成更好的或者是更完善的，那么这个摩尼宝啊，它都是能够呢满足，所以这里呢就是讲有真成就、色成就、形成就、量成就，量成就四种成就，真成就呢就是真实的意思，就是你有祈愿呢，你有祈愿呢，它就会让你的这个祈愿呢成熟，并为事实，比如说我祈愿，这个呢，要有金子，那么这个金子就出现了。我本来很多的这个病啊，身体啊很不健康，那我要祈求啊这个嘞，能够这个身体好，所以他就能够为成就，他是这个嘞，有这个实现愿望的一个力量，有真成就，这个色成就呢，就是他相应的种种的这个嘞，这个妙色，能够成就。妙色能够成就，行成就呢，就是成就种种殊胜的行，量成就呢，就是这个呢相应的量啊，就是能够成就，相应的量能够成就，这个是四种。菩萨种心一耳，那菩萨种心一耳呢，就是说这个菩萨种心呢，就像妙宝一样的，一为大菩提因，就是说呢，菩萨种心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不是成就嘞，圆觉或者是声闻，它是大菩提的因，能够成熟大菩提。二者为大智因，大智因的话就是说，能够出生无边的智慧，成熟种种的殊胜的智慧，就菩萨种性。第三为大定的因，大定的因就是种种殊胜的定。百千三昧无量三昧，由这个菩萨种性啊，能够成就。定者由心住故，定的话就是由心住，就是我们心啊能够专注一处，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有了定心为基础之后，然后你再修种种的圣光，就是能够成就种种的三昧啊、神通啊，那就是百千三昧无量无边的三昧。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心住啊，就是九心住啊，成就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再成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成就这个四无色界定。那么有了圣位这个观察之后，能够得灭尽定，那么这个无分别智升起了，所知障破除啊，这个心啊得到更自在，那么就是如这个于这个定呢，能够入住出啊，能够得自在，而且于相应的种种事项、种种观察，也能够得自在。那么这个定心啊，就是非常的这个殊胜的，所以能够为大定因，为大定因。那么这个大定因也可以指什么呢？就是说大禅定，就是与这个无分别之相应的定。佛呢是住大禅定呢，无不在定时，没有入没有出，都是处于在这个嘞定当中，所以在部派这个思想里面呢就有争论嘛，有的就是认为呢，佛没有一熟心，佛无时无处都是在这个嘞善心当中，没有在这个无记心当中。但也有的地方呢说了，佛有无这个一俗心，佛有这个无记心，比如说佛的这个行住坐卧啦，这些就是一俗心，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嘞解释。那么如果就这个圆满的这个圣身境界来讲呢，这佛无处无时都不在定中，就是时时处处都在定中， 不是一般的这种呢定境，所以是呢大定因。逝者为大义故，大义故呢就是说呢，他这个义呢就是有义的意思，就是对于戏论呢、虚狂呢、不实啊、无意义啊，相对来讲的，那么这个大义就是说有甚深的这个嘞，利益作用在里面，成就无边众生故，就是这个大义啊，就是能够为成就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这个菩提心愿为所摄入，就是以菩提心为这个所摄，这个嘞度众的度这个众生的事情呢，它不会有这个终止的时候，不会有停留的时候。这我们相应的世间的一些目的啊，它就有一个范围的啊，比如说我这个事情完成了，事情做好了，我以后就不做了，所以它是有范围的。那菩提心的话呢，是说尽未来际啊，利益众生，成就佛道，唯利有情愿成佛，是以一切有情为这个嘞，以一切有情为缘的，所以它不是呢某一个某一时某一处，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众生能够为成就大义。所以以这个妙宝的四性啊来比喻这个嘞四种这个菩萨的这个殊胜，四种殊胜，根二是五种性之分别，就前面讲了有种性，种性的一些殊胜功德，那么接下来是讲这个嘞五种性，就是没有种性的人，不成就种性的人，以广分别种性位，次分别无性位，就是有种性没种性呢，是有这个差别的。即曰一向行恶行，普断诸百法，无有解脱分，善少亦无因。就是说呢，这个无种性的人呢，他这个嘞，无这个涅槃法，无涅槃法，这个嘞，不能够究竟这个嘞，至涅槃，不能够究竟至涅槃，会断诸善法，断诸这个白法，没有这个嘞，解脱分的善根，或者是说他有善根呢，善根是少分呢，善根的不具足，就会有这些这个嘞。表现就有这个表现，四曰无涅槃法者是无性位，无性位就是无种性，前面讲了种性啊，基本上呢是有这个类三种，就是声闻种性，菩萨种性，缘觉种性，那么五种性位就是没有这个种性的，没有种性的，就是它不能够去向于这个嘞，这个解脱，去向于涅槃，没有这样的去向，所以虽有人教化了，虽有人启发了，他心里面不好药，不接受，所以这个是无性位，五种性位。那当然这个五种性位也可以说是相对的，比如说他这个有声闻种性，那对于这个缘觉种性来讲呢，对于菩萨种性来讲呢，他是无性位，他就没有缘觉种性，没有菩萨种性，那么如果他有缘觉种性的，他是没有这个声闻种性，是这样的。那菩萨种性大乘种性呢，它是相摄的，那就是摄入的，最殊胜的一种的种性。四曰无涅槃法者是无性位，就是无涅槃法呢，就是无性位，就无种性，就我们讲有善根，有善根呢就是讲它有没有种性，真正是这样来讲，就是善根成熟，因缘具足，那么他来闻法闻思，学习之后啊，就能够成就解脱了，就好像讲阿赖四王一样的， 因为他是弑父嘛，就是把他父亲害死了。后来他觉得这个事情呢是错误的，就向佛呢忏悔。忏悔之后啊，他这个呢就是这个罪呀、啊、就这个呢减轻了。所以后来他这个临终呢也堕到地狱，但是如拍囚群呢，一下呢又去了欲界天，就佛就收集他了。所以如果他这个不做逆罪，就不会起这个战法因缘，他宿世的善根呢所感呢能够证到三果。但是这个恶业的障碍的力量呢就这个破坏了，这个种心呢不成熟。那么虽然有这个闻呢有学了，但是他不会成就解脱。所以真正讲这个有根性的人，就是讲有种性的人，有善根的人，那他闻法思维之后啊，经过修学了，就能够证到声闻的果位，证到这个缘觉的果位，或者证到大乘的果位，是这样的。这样就有称为有种性，是这样的，就是他宿世有发心，有闻熏，有串习，能书解脱慧呀、啊，成熟，就是说相应的这些智慧耶，他有成熟。那么这里无涅槃、无般涅槃法、无种性位，就是不具备这样种性的，不具备这样种性的，那么前面讲说皈依啊，是种性的所缘，种性依这个所缘呢、啊、来皈依，依三宝来皈依，如果声闻呢，声闻皈依；如果是大乘呢，大乘皈依，这三宝这些相应的这个功德了。这个是所缘。那么废起这些所缘的是能缘的呢，就是这些具种性的人，具善根的人，他能够缘。那无涅槃法的人呢是无性位。那这个无性位有两类啊，是略有二种，就是有两种，略有二种，一识别涅槃法，二者毕竟无涅槃法。就是说呢，这个涅槃法识别涅槃法，就是他这个嘞，这个暂时的，毕竟你这个无涅槃法呢，是究竟的，就是究竟没有涅槃法，就毕竟没有涅槃法，识别涅槃法，识别般涅槃法者。有四种人，就是有四种情况，就是说呢，这种情况识别呢，就是说他是不决定，就是不决定。一者一向行恶行，二者普断诸善法，三者无解脱分善根，四者善根不具足。就是说这个是识别，识别就是有时候的意思，他有些种种这个情况呢破坏了善根呢，善根不成就了，所以就不得涅槃。那如果是说这些因缘啊改变了，这个障碍消除了，那还是会得涅槃的，就是有可能得涅槃，有可能不得涅槃，所以称为呢识别涅槃。就好像讲阿罗汉一样的，成阿罗汉的时候啊，有识这个嘞，有不识的阿罗汉。不识的阿罗汉呢，就是最殊胜的立根，他不需要这个待于时间，他这个光慧也是决定，智慧决定，所以他要证阿罗汉果了，就是说这个一修光一成熟啊，就证到这个阿罗汉果了。识解的阿罗汉不一样，识解的阿罗汉他要这个光慧啊，虽然。也有，但是呢不是那么强，不是那么利，所以他修的过程中要等到一定的时节的时候他才得解脱，所以称为识解脱。不识解脱呢立根的，不需要待于时间。那么这里是从得涅槃的角度上来讲，识涅槃，识别涅槃法，跟这个究竟不涅究竟无涅槃法呢是不一样。第一种呢就是说一向一者一向行恶行，就是说他虽然有相应的善根呢、宿世啊具备呀、 但是这一生当中呢，他行于恶行，就是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妄语啊，种种这些恶行，让这个善法的这个种子不能增长，不能够增长，就好像一粒种子一样的种到土壤里面去，但是这个土壤呢是盐碱地，又这个或者是那干旱，缺水，这不行，那么最后这个种子也就不发芽了，种子也就破坏了。所以第一种情况呢，一向行恶行。前面在讲过失的时候，就是影响菩萨种性成熟的过失，几种情况，就是说有恶有的影响，有恶有的影响，有这个习烦恼的影响，这个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做这个种种立身的时间呢，这个资具匮乏的影响，或者是系属于他，为他所这个的左右，这个呢不得自在，这些影响，那他就被退，那么又跟前面菩萨的这个种类的不同啊有关系的了，这个有这个相互的这个影响，那么这里就是讲的一性行恶行。第二个呢是普断诸善法，行恶行跟这个断诸善法的相对，我们成熟一件事情呢，它是有因缘的，就是说这个九层之塔了，起于垒土，就是这个很高的一个塔，九层，它就是挑的一挑一挑的土啊，慢慢堆积，当然现在是用什么水泥啊、沙子啊这些和起来去建的，那么你建到你就是上面呢缺了一点点，你这个塔还是不完整的，也就不叫一个塔，你要完工了，这个造好了才叫一个塔，那么这个善根要成熟又得涅槃法呢，他就要这个嘞善法成就，善种子熏习，如果普断诸善法，就是种种善法都断，都不生起来了，比如说原来他这个修观修的，他现在放逸不修了，是这个佛法道理思维的，他不思维了，那么相应这个种性的退，不升起，那么就不成熟了，他就可能要等到以后，等到再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是十边涅槃。第三种，无解脱分善根，就是说他这个解脱分善根呢不具备，就是说他相应的这个智慧呀、光慧呀、解脱分的慧呀没有成熟，没有深入，他这个善法也具足，恶行也远离了，这些基础都有了，那么这个呢，智慧呀、解脱分的这个慧呀不够，没成熟，所以也不能够入涅槃。第四种是善根不具足，第四种善根不具足，其实就是总说了，有善行的升起、解脱分智慧的升起和恶行的断除，种种综合来讲，善根具足不具足？善根具足，那么才是呢，能够得到这个涅槃。那么这里善根呢是总说，具足就是要圆满，就好像一粒。这个稻谷一样的，它已经出生出来了，但是呢，还没有成熟，就只能成为一个闭谷，那一个果实了，它已经长成了，但是你这不没有最后的一个完整呢，它这个果实啊，它青黄，交接的时候，还不是这个完整的成熟，也不能吃，也是酸的、涩的。甚至于是苦的，那么善根具足呢，就是种种条件因缘呢完全的具备，完全的成熟，那这样叫做呢善根具足。毕竟无涅槃法者，无因故，就是另外一种涅槃法呢，无涅槃法了，就是无种性呢，就是它没有升起相应的因，无因者。就发心没有发心呢，三观心也没有发，圆觉心啊、菩萨心都没有发，就一个心也没有发， 他不成种性，就连这个心都没有发，这不存在相应的这个嘞涅槃法的因，彼无邦涅槃性，此为但求生死不乐涅槃的人，那么这个是呢另外一类，所以这里归为两类，说这个无种性的人呢，一个是识边般涅槃法，一个是毕竟无涅槃法。识边般涅槃法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有可能他是般涅槃的。这个毕竟无涅槃法呢，就是说他连这个种子都没有，真正的无种性，不是这个嘞种性的破坏，就好像一块土壤里边，你想这个有西瓜，或者是想有稻谷，但是这个里面稻谷种子没有，西瓜种子也没有，你就拼命的努力，是这个施肥呀等等啊，它也不会出生，你比如说一个地方呢有佛法流行，有善知识说法，有种种经典，也有修学的环境，修学的地方，放在那里，但是这个无种性的人呢，他不接受，他不去，他或者去呢，也就是这个嘞做一个观望而已，他没有这样的兴趣，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讲这个学佛法了，修佛法了，要远离八难，就是远离这个八无暇，要具足暇满人生，有暇，这个善趣得人生得善根，能够为有相应的这个见解，兴趣，才能够为成熟佛法。比如说长寿天呢，长寿天就是这个嘞，毕竟无涅槃法的地方，那里的话呢，他只有受乐，受乐之后，然后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上到欲界天，所以他这一生呢，也是顺境死了也之后呢，还是顺境，所以他决定去生，他就在这个生死当中，他没有想出离的念头，没有想出离的这个愿望，这个此为但求生死啊。不乐涅槃的人，他愿意，他只求说，比如说他有点善根，有点善心呢，他求啊，这个修福报啊，来生过得更好一点，或者来生升到天上去，他没有这种兴趣，他的兴趣就是想这个升天呢、啊，道人呢、啊，或者是现世论者，不管以后怎么样，现在及时行乐，及时享受，这个解脱的事情呢，这个涅槃的事情呢。生命超越的事情跟他没有相关系，他没有丝毫的这个嘞意愿，那么这个就是无邦涅槃性，就是毕竟无邦涅槃法的人，这样的心都不发，那么这个是嘞五种心的分别，那么下面呢是说这个具种性之大义，就是说这个具种性呢，它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大意呢就是重要的意义，以说无性，次说令入，就是说能够去入，能够进入的意思，即曰广演生大法，令性令其忍，究竟大菩提，二之二性圣，就是说了这个嘞，广讲这个演说了圣僧的这个嘞大法妙法，这个使他呢能够得到饶益，升起信心，心里面呢能够为康忍，那就是接受啊，认同啊，这个嘞无上究竟大菩提啊，就是能够为成就无上大菩提，二之二性圣呢，就是说了这个凡夫啦，还有声闻啦等等这些了， 那么就知道这个自性性德这个圆满最为殊胜就是才会能够知道我们中间呢休息一下。